十七国突然出手，北京高度紧张，美启用复制者计划。习近平否认动武时间表，专家话在等待时机。英国唯一一对大熊猫雷英十二年下个月返回大陆，为缅北电诈反祝寿，杜旭东道歉引关注。人口第一大县八个月关五十所幼儿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APEC 峰会上，拜习会面成为全球焦点，就在美中高层会面的同时，另一场历史性的会议亦同时召开，有来自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应南韩国防部的邀请在首尔举行重要会议。会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如果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敌对行动并挑战联合国和大韩民国安全，各国将团结在一起，帮助南韩抵御来自北韩的任何攻击。这个声明一出，北京立即反面。美国之音报道，这17个国家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这个是一支多国军事部队，维持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停火。朝鲜半岛一旦爆发冲突，这17个成员国将协调部署武器和部队支持南韩。虽然几个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一直是参加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练，但是近日举行的这一次会议非同一般，标志着联合国军司令部70年前建立以来，来自非洲、欧洲、中东、北美和南美的成员国首次齐聚一堂。报道说，17国联合声明令一直背后支持北韩的北京当局怒不可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北京公开批评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毛宁说，有些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举行会议，挑动对抗，制造紧张，是在为半岛局势火上添油。为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对希望之声分析，这一份声明其实非常巧妙地用中共的矛去戳中共的盾，就是因为中共他自己，尤其是习近平当政以来，为了想要推翻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就另搞了一套，说中共是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所维持的这个秩序，这样他就自己面临自相矛盾。联合国当时所通过的84号决议，它的合法性到现在都一直是成立的，这样按道理说中共是要支持的，所以这样一来就会令中共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除非说明中共支持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讲法完全是一个谎言，如果不是就必须要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发布的这份声明，去反对北韩对南韩的挑衅侵略。亚太战略中心副总裁马克思韦尔说，北京的讲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第82号和85号决议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成立和运作提供了合法性，这些决议仍然有效，从未被废除。马克思韦尔分析，北京的目的就是企图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以能够将美军赶出半岛，从而令北韩掌握军事和政治优势。中共的长期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亚洲大陆。17国在这个时候突然发表声明，重新保卫南韩的决心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整个世界上的这些主流国家，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警觉到，在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第三场战争很有可能会发生在印太地区，朝鲜半岛就是属于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了。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三场战争，他们其实之间是有一种联动关系的。美国之音引述专家的话讲， 在中俄超想要改变领土现状之际，十七国的会议意义重大，向北韩发出了威胁信号，并且加强了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前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特别助理拉尔夫科萨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卷入台湾或南海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北韩的威胁至关重要。外界一直担心美国在其他地方如果陷入困境，北韩可能利用两岸冲突来对抗南韩，因此对于其他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来讲，他们准备好填补任何空缺，这一点至关重要。专家亦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南韩的行动将确保美军能够将资源投入保卫台湾，同时又不会削弱对北韩的威胁力。值得关注的是，11月15日，拜登和中共党魁举行会谈后，美国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和中共正在竞争，美国将永远捍卫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及其盟友和伙伴。美国支持一个自由与开放、互相联系、繁荣、安全和坚韧的印太地区。声明重申了美国对捍卫印太盟友的钢铁般的承诺。与此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在驻日本冲绳营地举行了第12海军陆战队海岸团成立仪式，重点任务是发挥它的机动性。美日都认为台海一旦爆发战争，中共可能占有战略优势，所以在增援军力到达之前，最前线的部队阻止中共进攻就成为关键。而除了常规部署之外，美国正是加速利用人工智能占领战略制高位。美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近日披露，五个大楼宣布启动复制者计划，当开发数千套海陆空 AI 系统，力求小巧、智能、低成本，帮助美国瓦解中共军舰多、导弹多、部队人数多的优势。十七国发表这份声明，刚好是在这次 APEC 会议的举行期间，这17个国家里面掌舵的当然就是美国了。讲明美国政府其实非常清醒，一点都没有受到习近平这个所谓的送上门来的中美关系的缓和，所谓中美和平共存这种谎言的欺骗。讲明一个情况，美国现在处于你要谈我就跟你谈，但是我该做什么事继续做什么事，所以我们才会见到这个现象。就在习近平在美国和拜登会谈的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明确地表示说，对台湾的军售要加快速度交付。与此同时，再加上十七国的支持南韩这份声明，他都表明美国现在是非常认真地看待下一场战争可能会要爆发的风险。一个是台海，一个当然就是朝鲜半岛。从侧面讲明，拜登政府对习近平绝对是不信任的，他现在依然在全力以赴威胁中共，防止他再挑起第三场战争。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否认有2027-2035年攻台计划。美国战略与安全专家表示，显示中国方面认为目前不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合适时机，同时在为未来采取军事行动争取时间。美国之音18日报道，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史考克罗战略安全中心主任米科塔认为，习近平意指中共领导层已经决定，现在还不是真正进行另一场对抗的时候，他们正在努力缓和这些紧张局势。中共的军事集结并不是以威胁为目的，实际上是在为进攻行动做准备。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隐患是一个可能逐渐成型的全球战场的一部分，一方是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另一方是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结构性问题仍将存在。这次拜习会达成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恢复两军沟通机制，但美国安全与防务问题咨询公司 Blue Path Labs 中国研究部资深研究分析师何鞍锐说，这些对话机制在改善两军沟通方面并没有太多分量。中共的历史证明，当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些会谈和沟通渠道通常不会被使用。 前白宫国安会官员韦德宁就认为，中方只是给半套承诺，双方只是重启工作层级海事议题讨论，并没有重新开放美国国防部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根据战略性的讨论。另外，美国智库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雪说，美国为增强两军互信，去追求同中国解放军的对话，这种努力目前证明毫无意义。中共军队在中共领导下没有任何权力，中共对人民解放军拥有全部权力。爱丁堡动物园公布，英国唯一一对大熊猫甜甜和阳光，在旅居12年之后，将在下个月初返回中国。两只熊猫在2011年12月抵达爱丁堡，根据英方和中方签署的协议，原定于2021年回国，但因为新冠疫情而延长两年。天空新闻网 Sky News 17号报道，爱丁堡动物园两只中国大熊猫的馆舍将在这个月30号起关闭，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一对大熊猫12月初返回中国做准备。2011年12月，作为苏格兰皇家动物学会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达成的为期10年协议，两只熊猫被送抵爱丁堡，后来协议延期两年。这个月较早时，华盛顿动物园的三只熊猫离美返华，亚特兰大动物园成为美国唯一仲有大熊猫的地方。不过，熊猫租赁协议明年到期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四只大熊猫亦有可能返回中国。如果这样，美国由1972年起将首次出现全国都看不到大熊猫的局面。此外，中共在进行熊猫外交时期，亦曾经向很多其他国家赠送或租借大熊猫。澳洲亦正在同中国谈判，看看能否延续阿德莱德动物园两只熊猫的租赁协议。有分析认为，大熊猫因为协议达成而来到美国，亦因协议期满而返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美国的大熊猫陆续离美返华，恰逢美中关系日益恶化，双方争吵多于合作之际，因此为外界带来熊猫外交寿终正寝的联想。这一次 APEC 峰会，习近平称愿意继续进行美中大熊猫保护合作，暗示更多大熊猫将会到美国。不过，美国媒体政治曾经报道表示，未来美中通过谈判，可能还会安排中国大熊猫入住美国动物园。但是美国总统出席熊猫欢迎仪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日，一条多位明星为缅北电炸犯的儿子录影片祝寿的消息引发热议，影片中涉及杜旭东等中国知名演员。杜旭东日前发布影片就这件事公开道歉，他不单止是演员，亦是中共海军政治部宣传机构的一名官员。17号晚，杜旭东发布影片，就其之前为缅北电诈集团的白家成员陆济庆祝生日的影片一事道歉。他说没有查证白某的身份背景，对此深感自责，接受网友的批评和指正，已经深刻认识到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个白某就是缅北四大家族之一的白所成之子白应仓，他是缅甸昌盛科技电诈园区创始人，而自称杜旭东好友的司马南18号发现影片称赞杜旭东多才多艺等。微博影片博主马延明发布微博认为，缅北电诈集团已经存在好多年，一句轻飘飘的不知道为边个录庆祝生日的影片能够令人相信吗？司马南这一出有些画蛇添足了。此外，据官媒中国青年报18号消息，香港演员曹查理亦都通过个人平台发布道歉影片，不过曹查理承认了为了生活赚钱录影片。根据网传的庆生影片显示，曾志伟、侯耀华等8位名人明星亦都出现在影片入面，他们讲着祝福的说话，而此为白应仓庆祝生日。 据悉，电诈产业的实际掌控者主要是当地四大家族，他们控制了果敢老街的矿产、商业和地产，背后涉足电诈、赌博等黑色产业。白应仓是果敢民兵大队长、财政局副局长，亦是百姓赌场总经理、昌盛科技园区创始人。据龙媒报道，某电商平台经营内容是明星艺人录制开业贺词、祝贺产品上市、宣传推广，价格最低是20000元，有青年朗诵艺术家周扬、丁文山等，最高是20万，包括吴京、陈赫、唐嫣等明星。据粗略统计，显示的明星数量达到127位。随着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中国正遭遇一波幼稚园关门潮。在人口第一大县安徽临泉，截至八月已经有50间幼稚园停止办学，占全县幼稚园总数的11.8%。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2022年有户籍人口2,293,000人。八月，临泉县教育局公布，当地50间民办幼稚园停止办学，占2022年全县幼稚园总数的11.8%，占全县民办幼稚园总数的24.5%。其中12间申请终止办学的幼稚园，好多都是2021年以来先至登记注册的，其中仲有1间2022年6月先至注册成立，开办1年就要关停。可见当地幼稚园生源形势之紧张。临泉县政府2月的数据显示，全县2023年在院幼儿58,243人，比上年减少9.2%，已经是连续第4年减少，且降幅加大。当地出生率已经低过死亡率。据阜阳市统计局3月发布，阜阳全市常住人口814,100人，其中临泉县常住人口最多，达到1,643,000人。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阜阳全市常住人口中，出生人口是65,000人，死亡人口是77,000人，自然增长人口是-12,000人，出生率是7.95%，死亡率是9.48%，自然增长率是-1.53%。2022年全国幼稚园总数比上年减少5,610间。专家预计，幼稚园数量和人数仲将会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幼稚园无入学率已至高位。2022年中国学前教育无入园率是89.7%，但在很多地方已经接近或达到100%，例如临泉县2022年已经达到96.57%，安徽全省达到98.2%。中国6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创历史新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